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，言无许，黄金的金，宁静的宁。法国雕塑家罗丹曾经说，生活中不是缺少美，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。金宁也觉得，生活中不是缺少创意，而是缺少积极思考的心。你会发现，许多发明都是奠基在面对困难的态度。当他愿意再多思考、多挖掘，并且保持正向、积极的心态，很多创意就在当中呈现，甚至造福全世界。今天的创意星球，就让我们继续挖掘这些生活中可见发明背后的故事，也带给我们生活中的趣味还有激励。
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，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。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，准备点燃灵感，发掘无限可能。这里是创意星球。
欢迎来到创意星球，在这儿金宁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，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。还记得上一周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书写的历史，从早期人们用芦苇刻下象形文字，用羽毛笔在羊皮纸上记录，用钢笔签名书写，到原子笔的诞生，都是为了回应人们的需要，可以更加便利而且有效地把创意留下来。尤其是从初代钢笔的问题，失控的墨水，因着一位匈牙利犹太裔的记者比罗，他转换角度跟眼光，把笔尖加上滚珠，有效地解决墨水输出不稳定的问题，加上改良印刷机的墨水，成功开发出粘稠度较高、干燥速度快的墨汁，解决了原子笔开发上遇到的难题。有了这崭新不同的原子笔，要怎么样推广出去呢？有一次，比罗跟一位银行家预定在南斯拉夫开会，比罗和合伙人也是儿时玩伴厄莫·盖勒特提早到了饭店，正在用自家的产品在柜台填写资料的时候，旁边有一位长者看到，好奇地问起他们的原子笔。这位长者说自己是来自阿根廷的胡斯托将军，比罗就把握机会邀他到房间里聊天。胡士托将军认为比罗的原子笔在阿根廷可以有一番作为，主动表示如果对方有兴趣，他可以代为安排申请签证，甚至约好几个月之后在法国巴黎的阿根廷大使馆相见，到时再来讨论细节。至于跟银行家的开会也很顺利，对方同意在巴尔干地区铺货，一年估计的量在40000只左右。会议结束后，比罗顺便向他提起了胡士托将军，还把将军的名片秀给银行家看，才知道这位胡士托将军不是别人，是阿根廷的前总统奥古斯丁·佩德罗·胡斯托。他来南斯拉夫是为了推展两国的双边贸易，这真的是令人振奋的消息，还有推广原子笔的好的开始。不过当时正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比罗所在的匈牙利反犹太的气氛高涨，他知道自己在匈牙利不受欢迎，为了家人的安全，比罗卖掉手上持有的公司股份，筹到一笔资金，把在欧洲的家人们一同接到阿根廷定居。比罗并没有因为环境的挑战感到气馁，他在阿根廷量产了第一批的原子笔，卖出的数量与对象不知凡几，连英国皇家空军都买来给领航员使用。原来，英国皇家空军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在高空书写的笔， 他们过去使用的钢笔一到高空就会漏水，多次尝试各家的钢笔却始终没有办法满足要求。当他们看到比罗开发出的原子笔，就一口气向他订了30,000支。之后，英国官方甚至购买了这个专利原子笔的使用权，使得这些原子笔可以被英国皇家空军的机组人员使用，在英国皇家空军收到极大的回响，也让比罗原子笔好评如潮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，这种原子笔因为它的坚固性还有适应战场的环境能力，在军队里广泛被使用。比罗原子笔就此声名大噪，也引来其他商人想要抢占先机，比如说美国商人雷诺兹。雷诺兹恰巧因为某一些事情来到阿根廷，发现当地贩售的比罗原子笔惊为天人，因为已经没有办法取得他们的授权，这个授权已经给了美国的另外一家公司了。回国之后，雷诺兹干脆创办国际雷诺兹原子笔公司，要求产品团队要全速开发自家的原子笔，好独占先机。于是短短5个月时间，在1945年的12月29日，雷诺国际笔正式推出，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支市面贩售的原子笔。既然是商人，雷诺兹就把目标放在巨大的获利机会上。他和纽约的金贝尔百货公司签了独家经销合约，还在纽约时报上打广告说，这是将掀起书写革命的奇迹之笔，这是神奇的属于原子时代的奇迹之笔，是你读过好奇过引颈期盼的钢笔，可以不用加墨水连写2年。这里经宁稍稍补充一下，雷诺兹在纽约时报上打广告说他们的雷诺国际笔是钢笔，这个是因为当时所有笔管里装有墨水的笔都叫做钢笔。要到后来原子笔的种类普及了，社会上才有使用原子笔跟钢笔的区别。总之，雷诺牌国际笔的确抢在其他公司之前在美国上市，而且是以贵得吓人的价格贩售，零售卖到 12.5 美元，相当于现在的160美元，也就是1166元人民币。尽管如此，销售量还是大好，第一天开卖就卖了10,000支，前3个月卖掉超过100万支。纽约客杂志曾经有一篇关于雷诺牌国际笔的文章，说开卖当天早上有5000人聚集在金贝尔百货公司门口，等着要冲进去买笔，结果还动用50多名员警来维持秩序。雷诺牌国际笔能够一炮而红，是掌握了当时人们的心态。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人民渴望获得奇迹，而且他们不想等，马上就要。于是雷诺牌国际笔就在1945年年底开卖，抢先开卖，想要借着人民的渴望大捞一笔。然而这种赶着上市的心态多少影响了他们的原子笔。雷诺牌国际笔只靠着地心引力带动墨水，于是开发了丝缎流墨水，名字很好听，像丝绸般绵延不绝，但是写在纸上就糊成一片，字迹晒到太阳就会褪色。而且这支笔有一个巨大的失误，就是没有在笔身上开气孔，结果就是笔写着写着内外空气不流通，墨水中出现真空的断层，然后就写不出来了。另外，没有气孔也导致雷诺牌国际笔只要温度一升高，热胀就会导致墨水漏出来。如果你正好把笔放在白色的衬衫口袋，你就知道结果会如何了。总之，仓促上市的雷诺牌国际笔问题一堆，开卖后才8个月，需要更换的瑕疵商品就高达104,643支。另外一方面，比罗的原子笔他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调整跟设计，稳定性就比较高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推销原子笔，比罗和雷诺兹却走往不同的道路。比罗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耐心改良滚珠的设计，调整墨水配方，只为了打造出一支能够真正稳定书写的原子笔。相比之下，美国商人雷诺兹因着利益仓促上市自己研发的雷诺牌国际笔，还打着奇迹之笔的名号，以惊人的价格赚取暴利。一个选择了耐心深耕，即使过程艰辛却结出长久的果实；一个选择抢快热卖，虽然短暂闪耀却没有办法持久。这也不禁让金玲反思，许多表面光鲜亮丽甚至是风光无限的人事物， 其实就好像是烟花一般转瞬而逝。有些东西不是快就好，而是愿意被时间雕塑，愿意根植在对的基础上。真正的奇迹往往也不是外在可见的华美，而是看似平凡甚至被藐视的处境中带出恒久的影响力。基督信仰也是如此。耶稣来到世上并不是以光鲜亮丽的方式，甚至自己也没有英俊的外貌。他无家型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但是耶稣基督才是带来真正的奇迹，使渴望生命获得光亮、心灵得着平安的人们有真正的盼望。宣教士保罗是这么介绍耶稣的，他说，耶稣本来有神的形象，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，反而倒空自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然有人的样子，就自甘卑微，顺服至死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在这个喧嚣的世代，在这个有许多声音充斥，也有许多声称的奇迹声音当中，但是我们要让什么样的奇迹引导我们前行呢？不如将自己交托给那位真正了解我们的创造主，那位为我们的罪而舍命的救主，成为他的儿女，领受这两千多年前就为你预备的奇迹，那才是真正的奇迹。所以接下来就让金妮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城市丰收教会的奇迹必会降临。
全能的神，你能力无限，有了你万事都有可能。纵使大山在眼前，你也能够挪去，在你绝对没有难成事。全能的神，你能力无限，有了你万事都有可能。纵使大山在眼前，你也能够挪去，在你绝对没有难成事。主，每当我软弱无力，你的恩典够我用。只要我能够相信，奇迹必会降临。不靠才能，不靠实力，依靠神灵的能力。只要我全心呼求，奇迹必会降临。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智导航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，我是许金宁。刚刚您所听到的是城市丰收教会唱的诗歌奇迹必会降临。今天在创意星球里，我们一同探索挖掘原子笔的故事，讲到投机商人雷诺兹在急救章的情况下产出价格惊人的原子笔，因为抓住人们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心渴望奇迹的心态，抢先在1945年年底上市贩售。的确，这让他赚进大把钞票，却也使得后续原子笔劣质的问题浮现，使得这刚进入市场没有多久的发明有了臭名。还好仍有人将其扳回，那就是意大利裔的法国商人马歇比许，他获得了比罗设计的授权，在这样的基础上又做了改进。他也发现许多市面上其他的原子笔所遇到的问题还是跟墨水有关，有的会漏出来，弄得纸张脏污一片，有的会在笔管里干掉，没有办法书写。于是比许和另外一间公司合作，开发出适合钢珠笔这种新产品的墨水，在1950年年底推出了后来家喻户晓的比克水晶 Bic Crystal， 或者是称为比克笔。比克笔的构造基础仍旧是比罗的圆珠笔，但是它的形状是六边形形状，类似于原始的木质铅笔。这样的一个形状能够承受使用者写的时候手部所施加的压力。另外，写字的时候手部和原子笔会呈现三个握点，让书写的时候更加稳定。 还有一个，原子笔的笔身是透明塑胶管，就可以看到墨水的含量剩下多少。六边形的塑胶管中间有一个小气孔，平衡气压，就不会有真空状态，让墨水卡住出不来的窘境。当时比克笔的基本款是旧珐琅60块，大概是14块人民币，后来价格又往下下降到10块人民币。因为笔许它降低了生产的成本，可以用比较低廉的方式贩售。话虽如此，比克笔刚刚推出的时候，消费者没有很大的意愿，因为市面上的原子笔选择已经有很多了。后面几年，笔许非常积极的行销，在广播、平面媒体、电影院打广告。1952年的环法自行车赛，公司甚至租了一辆面包车，在车顶上装了超大的比克原子笔，跟着自行车选手跑来跑去。因为夹道观赛的老百姓很多，这样的打广告方式可以说是移动的金店面，效益极高。到1958年，比许创立的比克公司，一天生产的原子笔数量就有上百万支。为了饮水思源，直到今天，比克公司到现在仍旧赞助环法自行车赛。不过比许并没有因为这样的成功销售量而停滞不前。一开始，比克原子笔里面的圆珠是不锈钢，1961年换成了硬度较高的钨钢，比克公司也开始推出笔尖更细的产品。为了区隔标准的1公里比克笔和新推出的 0.8 公里细字比克笔，公司用 logo 的颜色橙黄色，这个颜色在彩通 Pantone 调色板当中对应的编号是 1235C， 把这个橙黄色套用在比克原子笔的透明外壳上面，也就一直沿用到今天了。为了宣传新的笔尖，比克公司还请了平面艺术家设计吉祥物，基本上是一个学童身后斜背着一支笔，不过学童的头是自家的研发招牌钨钢圆珠，命名为比克男孩，直到现在你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吉祥物。这支主打每次书写都像初次书写的比克原子笔从此一炮而红，成为一支功能完善又人人可以负担的原子笔，也使得比克笔在上市的第一年就卖出了2500万支。直到现在，每一天比克公司也会生产数百万支的原子笔。1994年比许去世的时候，英国独立报写下了这么一段话，基本上比许没有发明任何新东西，但他彻底摸清市场背后蕴含的庞大力量。整个20世纪，没有人对高产量低成本的潜力理解能够胜过比许。根据比许创立的比克公司记录，到现在比克原子笔的销售总量已经超过1000亿支，全球有160个国家都能够看到比克公司的产品。2019年，比克原子笔获得列入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永久典藏的殊荣，纪念这款原子笔的非凡影响。不过，比克公司的这款原子笔还是有一项致命的缺失，那就是制造塑胶垃圾。根据统计，光是美国每一年大概就有超过16亿支原子笔被丢到垃圾桶，大量的塑胶垃圾也成为比克公司必须要解决的问题。因为大多数时候，人们丢弃原子笔的原因并不是笔管不堪使用，而是因为笔芯没有水。只要换过笔芯，原子笔就能够继续使用了。所以后人也就研发出可以替换笔芯的原子笔，尤其是经常会使用的黑色、蓝色、红色原子笔。还有从笔身的材质出发，改成以回收塑胶作为产品的主要材质。而推进原子笔的幕后大功臣，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比许，还有尼加拉瓜裔的美国商人帕特里克·弗劳雷。他在1950年申请按钮式机关的专利，推出了叮咚伸缩式原子笔，一样以低廉的价格出售，恢复了消费者对于这个年轻产品的信心。精灵手边的原子笔当中也有不少这种按钮式可伸缩的笔，不怕笔盖遗失，也不怕不小心画到其他东西。随着原子笔在1950年代日渐普及，消费者杂志《买哪个》曾经就在1958年在市面上选择了21种原子笔产品测试，看看这些笔在不同的情况下书写状态如何，好不好写，笔芯可以撑多久，组装的品质如何， 由此可见，当时原子笔的盛行还有关注的程度有多高了。现在我们知道，经过不同公司的研发和改进，原子笔的书写稳定性提高，价格也变得比较低廉。就有人思考，那如果在太空呢？有没有适合太空人使用的笔？其实，在1959年开始的水星计划任务里，太空人就有使用过油性铅笔。可是，这个油性铅笔有个不足之处，就是铅笔的笔尖如果断裂，飘来飘去的断裂笔芯，不仅太空人不好拾回，还有可能笔芯跑到精密仪器里造成损坏。所以，精灵在这就要和您分享费雪所研发，可以说是原子笔界的另外一个经典——费雪太空笔了。费雪自掏腰包投注心力在反重力笔的研发上，他开发了加压墨水匣，也就是把墨水加压密封在墨水管里。这么做的好处是，墨水不受地心引力或者是环境的影响，可以让原子笔在太空中写字，还包括可以用上下颠倒在内的各种角度写字。加压笔芯的另一个好处是，墨水受到压力推挤出来，以此提供墨汁稳定流畅。密封的墨水管也能够让墨水长时间保存，不会干掉。费雪把成品送到太空总署测试，结果所有项目都高分过关，也就被用在1960年代的阿波罗计划中了。不但如此，太空笔的加压墨水特性可以让这支笔在一些极端的环境下使用，尤其搭配一本防水笔记本之后，不论是上山下海或者是滂沱大雨，即使手机电脑等设备没有办法拿出来使用，都还能够用太空笔来做记录。也曾经有人说，他的太空笔不太常写，但是用了10年以上都还可以正常书写，墨水都没有干掉。经过多年的发展，原子笔已经从当年那款要价不菲的划时代产品，成为一款融入人们日常生活，甚至多数人不会特别在意的重要发明。但是就算到了我们如今数位化发展的时代，还是有许多人会使用原子笔作为书写的工具。原子笔这个发明走过了抢快与深耕、失败与改良、困境与创新的漫长路程，最终才能够成为今天我们习以为常、随手可得的小工具。我们也在今天的栏目里认识了好几位研发者产出的原子笔，比罗的圆珠原子笔、雷诺兹昙花一现的昂贵原子笔、比许降低成本可以看见墨水剩余量的原子笔、弗劳雷的叮咚按钮式原子笔，还有费雪的太空原子笔。我们发现，真正能够长久影响世界的，不是华丽的口号，而是扎实的品质，还有回应真实的需要。每支笔都有它的设计者。如果我们的生命像一支笔，你会希望自己是哪种笔呢？或者说，你觉得自己目前的状态是哪一种笔呢？是雷诺兹的匆忙笔，是比许耐心打磨的笔，还是像费雪太空笔一样，可以在极端环境中仍旧稳定书写的笔？每支笔都有它的设计者。那么，你愿意把你的人生交在那位最懂你、最爱你的设计者手中吗？他不是要催促你快跑，也不是要用成就衡量你，他是要用他的智慧、他的恩典，一笔一笔写下为你而计划的美好故事。如果你成为那支被神所使用的笔，那么你也就能够承接那来自于神丰盛的慈爱，这份丰盛是专属于他的儿女。今天盼望正在聆听的你也能够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，因为我们原是神所做成的，是在基督里创造的，为的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，就是神预先所安排的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吧，以斯拉诗歌的《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》。
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，在你的生命中接受那丰盛的慈爱。你是为了接受主接受那丰盛的慈爱。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，我是许金宁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，你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， 导航 at 良友点 net。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，心之导航，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。